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二辩题。那么这是五重玄义的第二科啊，就是辨别本经的体性。那么这个体性这句话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这一切法呢，我们可以分成体相用来观察这一切法的差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黄金来做一个杯子，那么这个杯子有杯子的相状，有杯子的作用啊。或者我们用黄金做一个椅子，那么这个椅子就有椅子的相状，椅子的功能作用啊。或者我们用黄金做一个佛像，那么佛像有佛像的相状，有佛像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体性都是黄金啊，就是说呢，能够做的这种杯子、椅子、佛像，它的体性都是黄金啊，这个就是体性。那么本段的辩题呢，主要是要说明，那么本经所说的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它的体性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讲一句白话说，这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是怎么来的？啊，这它的体性是什么？啊，是讲这件事情。那么这当中，我们分两段，标明跟正辩。先看标明。第二辩题，大乘经皆以实相为正体啊。那么这以下呢，标出这个体性的名称。那么一切的大乘经典都是以实相为体啊。那么本经的体是实相，这个实相呢，是偶益大师根据《法华经》啊，《法华经》讲到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现前一念心性。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呢，就是本经的体性啊。先把这个本经的这个体性标出来啊。这以下呢，我们正式的说明啊，分成三段。先看第一段，明性量无相。那么无人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个是本经的体性了啊。这个现前呢，简单的说就是当下。就是我们现在当下这一念能够明了分别功能的这个心性啊。那么现前一念心性开展出来，就是见闻修藏觉知啊，有各式各样的功能。那么这以下有五段来说明这个心性的一个相貌。先看第一段，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啊，这是第一段。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发明这个我空的真理啊，我空真如。那么我们现前一念身，这个身心啊，这个五蕴的身心呢，我们找这个常依主宰的我是不可得的啊。说这个不在内啊，我们在这个身心世界当中找不到我啊。那么在外在中间都是找不到这个常一的我啊，可见的我们这一念心里面是无我我所的啊，没有一个常一的自我啊。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明白，过去也讲很多了啊，不再说明。那么这是借空间上来发明我空的道理啊。这以下又借着时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啊。那么这个自我的体性啊，它也不是属于过去，过去已经消失了啊，未来未成啊，所以从过去现在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念心呢，是没有一个常一的我，这个容易明白的啊。那么现在心为什么没有我呢？因为现在心是刹那刹那生灭，刹那刹那的变化啊，生灭变异，虚为无主啊。那么在整个变化当中，我们没有主宰性，我们对于这样的变化性没有主宰性啊，所以说现在心也是不可得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 那么这个是依时间上来发明我空，前面是依空间上觅之了不可得啊，这个我的相貌是不可得，不管是内外中间找他的长衣主宰的相貌不可得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在说明我们这一念心里面呢是长衣的我是不可得的啊，我空的真理。再看第二段，非青黄赤白长短方言，非香味非触非法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说这个法空啊。那么法空呢，藕益大师呢主要是依六层的境界啊。先讲这个色尘啊，非青黄赤白长短方言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能够变现青黄赤白长短方言，但是它这个所变现的这些法没有一个常一的体性的啊，所以他说是非，这个是因缘而生的啊，也不是香味触法啊。这个地方藕益大师他省略的声音啊，当然这个六尘都是因缘生，本性都是空性的，这个是发明法空的道理啊。这个法空的道理啊，在唯识学有一种譬喻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水，我们人看这个水啊，有水的体性、水的相貌、水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一念心性呢，就人的法界来观察这个水，就是水。那么鬼神的世界啊，他那一念心性有罪业，有罪业的时候，这个鬼神看到水啊，他看到的是火。那么这表示说这个水是无自性的，它随顺个人的因缘业力而变化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法是空性，容易明白它是自性空因缘有的啊。如果说这个水是有独立的体性，那么任何一个法界的心性去观这个水应该都是水，因为它的体性是常依主宰的，它能够决定它的性质啊。那事实上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念心性里面呢，这些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因缘生的，它的本性都是空性的啊。那么这两段呢是发明我们这一念心性有法空的真如跟我空的真如的两个真如相应啊。再看第三段啊，第三段是很重要的观念啊。密之了不可得，而不可言其无；具到百界千如，而不可言其有。这个地方呢就把整个心性的相貌啊就全部的标出来啊。那么我们这一念心性它的体性啊是密之了不可得啊，就是我空法空啊，就是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啊，这个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这毕竟空无我我所的境界啊。但是呢你也不可以说完全没有，因为这个不可得指的是自性不可得，我们不能否定它一种相续的作用，它随顺因缘有各式各样相续的作用啊。所以说呢，你不能够说它完全的断灭啊。这个不可得指的是自性不可得，我们观察它一个常依的自性是不可得，这个是一个体性啊。那么业的作用呢，具照百界千如而不可言其有。那么这个作用呢，这个要按这个天台的思想啊，就即空即假即中啊，前面是发明即空，这个具照百界千如是业即假，这个具呢就是理具，我们这一念心本来具足十法界的功能啊，但是这样的功能我们是不能受用的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要有四照，要有这种照作的因缘才能够出现啊，有四照法界、理具法界啊。那么具照百界千如啊，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一念心啊，这种清净本然这个无我无所的心啊，你一动，它就能够创造十法界的一正果报出现啊，你动一个念头啊，比如说这个藕益大师的临风中论啊， 他讲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况啊，他说这个杭州有一个居民啊，这个居民他这个祖先啊留下几亩的田地给他耕种，那么他这个很老实啊，每天啊就是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以耕田为生。但是没多久呢，这个田地啊被这个当地的一个这个地主啊保护长者啊用非法的手段把他给抢过去了。抢过去以后，这个没田可以种呢，这个地这个农夫啊很生气啊，就告到官府去了，请官府主持公道。但是这个地主呢用钱啊贿赂了官府啊，那么官府就把这个田地啊就判给了地主。这个农夫就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伤心啊，说好，你啊欺人太甚了，说我要死了以后饶不过你啊，我要变成一个毒蛇来咬你，就起了这个恶念了。起这个恶念以后啊，没多久就生病了，非常的重啊。生病以后看那个医生是好不起来，就把他儿子叫过来说啊，我这个病啊是治不好的啊，那你要帮我办后事。办后事的时候啊，那个棺木不要完全封死啊，留一个小洞。这个儿子说这个留个小洞干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地主欺我太甚啊，我死了以后要变这个蛇来咬来报仇的。所以这个你留个洞啊，我这个蛇好跑出去啊。那么这个儿子就遵命照办啊。那么这个做棺木的就说，哎，你这个留这个洞干什么呢？这个儿子就如是的说。那么如此呢，就把这件事传出去了，就传到了这个地主的耳朵里面，就知道了。这个地主也是有点良心的啊，知过能改啊，听到以后啊就良心发现了，其实我这边别人好端端的种田，我把他抢过来，害得他这样子含恨而死。那么他就呢拿着地契备了一些礼品啊，来这个拜访这个农夫啊，说我过去对不起你啊，希望你原谅我啊，过去的事啊我们就化解掉吧，就请他喝酒啊吃饭。那么这个农夫呢看到对方有惭愧的心啊，把这个土地都归还了，心里一高兴就喝酒，一喝酒的时候啊喝太多就吐，从嘴巴里面啊这个就吐出一条毒蛇出来，从此病就好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当时，这是发生在明朝，我一定是说明朝当时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啊。那么他肚子里面这个毒蛇是怎么来的呢？他怎么会有毒蛇呢？就是一念的嗔心啊，就这个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具造百界千里啊。当然我们平常起的念头啊，要不是很强烈的，还不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啊。就在唯识学上说啊，这个强者先迁，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的果报啊，那么正常的情况呢，我们应该要把人的果报寿命结束以后才会创造一个新的果报。但是有一种是特殊的，就是你在现前啊起着一个很大的念头，或者是善念或者是恶念，这个念头的力量太大了，虽然你这个人的果报还有，但是他可以把你的果报先抢过来啊，先让这个强大念头的先得果报，强者先迁啊。那么当然他后来忏悔了，改变心意的，所以这个果报又消失掉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着我们内心的作用呢，你动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十法界的因缘，就是一个十法界的因缘。当然我们平常不断的动念头呢，它就不断的累积，一直到临命终的时候再算总账，腊月三十算总账，把你一生当中所有的善恶念头都加以归类，把它累积起来，看哪一个念头最强，强者先迁，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就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啊，它的本性是即空 它本身是没有一个决定的体系。那么随着我们的不断造作，念念的造作，念念之间就有十法界的差别出现。啊，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这一念心的一个相貌啊，即空即假即中啊。那么这个是把我们这个内心的体性相貌全部讲出来啊。再看第四段，离一切严厉分别语言文字相，而严厉分别语言文字非离子别有自性。我们这一念心呢、啊，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所谓的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啊，当然我们现在的心呢、啊，就是打妄想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妄想的心要恢复到本来面目呢，这个一个次第啊，天台宗讲六级佛啊。我们刚开始从明智位到观恨位到相思位的时候啊，去明白我们这念心的相貌啊，哦，我这念心是即空即假即中啊，它是密智了不可得，它可以又是即照百界千如，虽然即照百界千如，可又是密智了不可得啊，即空即假即中。那么我们刚开始在明白这个相貌的时候啊，是假借语言文字理。但是一到分证即佛，这一念心跟我们的相本来面目一相应以后啊，那个限量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啊，那是离一切的严厉分别语言文字相。那心中没有文字相，没有明眼的。没有明眼的。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啊，有所谓的宗派，各式各样的宗派，到唐朝以后有建立的宗派啊，这个宗派就有很多的争执，尤其中观的跟天台的思想很多争执啊。中观的就批评天台如来藏思想，如来藏思想有自性子，安立的真如。但是我们看这一段，离一切严厉分别语言文字相，天台中所谓的这个真如，我们一念心跟真如相应的时候啊，恢复本来面目的时候啊，那心中是没有明眼的啊，没有明眼的啊。这是唯识学的，按照唯识的思想，就是破片即止，眼离片即止，开显依他言成的。心中没有明眼，怎么会有自性执呢？我们凡夫的执着一定要假借明眼。你不动明眼，你怎么会有执着呢？啊，所以说呢，那个真如的法性的境界啊，那种即空即假即中呢，它是离一切的明眼的，离一切明眼的啊。那么我们刚开始在修观的过程当中是假借明眼，但是真正悟入的时候是离一切严厉分别以言文之相的啊，远离一切的片剂子的啊，是这样子。那么最后一段把前面的四段总结啊，要知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啊。那么简单的说呢，这个诸法实相呢，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呢，它的体系是离一切相的啊，它是清净本然啊，周遍法界离一切相，但是它的作用呢，它是即一切法啊，你动一个念头，它就有十法界的依证出法，那是行业发现啊。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要形容这种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的这种心性啊，去形容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应该安立一个假名，这个就是实相，这是一个假名安立的，或者讲真如啊，实相或者一真法界啊，都可以啊。那么这一段呢，是笼统的把我们一念心性的这个体性跟作用给说出来啊，所以讲性量无相啊，这种相貌的本质是离一切明眼的，这种即空即假即中是离明眼的。 叫做无相。那么这段呢是总标，总标体性跟作用。那么第二段呢就是业的体性来发挥了啊，我们这念寂空的体性来发挥。好，我先念一遍。实相之体，非即非照，而复即而恒照，照而恒即，照而即强明常寂光土，即而照强明清净法身，又照即强明法身，即照强明报身，又信得即照明法身，修得照即明报身，又修得照即明受用身，修得即照明应化身，即照不二，身土不二，性修不二，真应不二，无非实相。那么实相的字体，先看它的体性，它是非即非照，它不是决定的即灭，它也不是决定的绝照，但是它可又是即而恒照，照而恒即啊，它不是单一的即，也不是单一的照，而是即中有照，照中有即。好，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一念即空，即空即假，即中这个空性的清净本性啊，它的相貌呢，天台宗啊，他讲出两个相貌，第一个即，它是一个即灭的状态，这个即灭就是我空法空的境界，叫即。那么第二个，它有照的功能，它有这个凝凝决决的这个明了的功能，叫做照。啊，就这两个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的字体啊，是即而恒照，照而恒即啊。这个是把这个我们这个体性给标出来。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讲一体起用啊，在这个即而恒照，照而恒行当中呢，有各式各样的因缘啊，就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相貌出现了啊。如果讲照而即，这个佛法的这个名相啊，都是偏重在下面那一句话的啊，下面那句话啊，就是照而即。如果我们强调这个即的功能呢，那么就显现常寂光土啊，这个土啊有不动意，有不变意啊。那么即而照，如果强调这个照的功能，那就是清净法身了。这个身，身呢业的正报啊，身有比较有随缘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有所偏重啊，那就有各式各样的差别啊。又照即强明法身，即照强明报身啊。这个即的功能强呢，就变相于法身啊，法身也是有不变异啊。三世诸佛的法身是相同的，但是各式各样的报身啊，阿弥陀佛的报身啊，释迦牟尼佛的报功德报身啊，有各式各样的差别。这个照就有随缘异啊。信得即照明法身，修得即照明报身。那么业的信修来说呢，信得就偏重在法身，修得偏重在报身啊，这个容易明白了啊。因为这个法身是本具的啊，你不管修不修都是有的。这个报身呢，你不修还是没有的，要修，要有修德，有六波罗蜜的修德，报身才能出现的啊。修得照即明受用身，修得即照明应化身啊。那么业的修德来说呢，又有差别了。如果偏重在即这一面呢，就是受用身，这个受用身就是报身的啊，报身又名受用身啊，唯识叫做受用身啊，天台叫报身。那么我们修行的功德偏重在照这一方面的应化身，那千百亿应化身啊，他因你何身得度而现何身而为说法啊，应化身啊，他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应化身是啊，丈六比丘相，到其他的国土可能更高大，相貌也不同啊，所以这个修德呢，如果偏重在这个照这个随缘这一部分呢，就是千百亿应化身了啊。这个这一段呢，都是在讲这个我们这一念即而常照，照而常即的体性啊。当它一体起用的时候，是无差成差，因为 吉跟兆的差别有所偏重，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三生四土的出现。啊，这是讲这句这个观念啊。那么第三段呢，就是摄用归体的。当我们把这样差别啊，把它摄用归体的时候，吉兆不二，生土不二，性修不二，真应不二，无非实相。啊，当我们把这样的一种随缘的差别，把它回归到它的体性的时候呢，那就是现前一念，吉而常照，照而常吉，这个无差别的心性。这个是摄用归体啊，差即无差。看这一段的意思啊，偶一大师所要强调的观念是在第三段，就是吉兆不二，生土不二，性修不二，真因不二的这个现前一念，这个吉而常照，照而常吉的一个心体。这个观念啊，就修净土的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啊。这个观念是说啊，我们这个修习净土法门的人啊，看到极乐世界种种的功德庄严啊，会有一个好药性的，看到这个正报的庄严，异报的庄严，我们也想要去受用这样的一正二报。当然我们会开始去修行啊，用信愿持名啊，这三种资粮啊，来欣喜我们内心。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体性没有记住这种功德啊，那么你再怎么修行是不能出现的。我举一个例子啊，说这个因果的相应啊，说你用这个沙啊，用这个沙要煮成饭啊，是不可能的啊。你用这个沙，用这个火去烧啊，只能够说是热沙，不能够说把这个沙煮成饭。为什么？沙非饭本，这个沙不是饭的因缘，你怎么煮它顶多是一个热沙。你要煮饭啊，要用这个米去煮，虽然说这个米转成饭，它经过这个电锅的热量，但是呢，主要的还是这个米是饭的因缘，它的是一个清因缘，就是米有可能会做成饭，这个饭才会出现。如果这个米根本就不可能做饭，你再怎么煮，它也不可能变饭。这意思就是说啊，这说什么道理呢？说我们现前一念打妄想的心啊，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很多很多的业障，变现很多的老病死的果报。但是那是因缘上啊，从作用上啊，无差成差，各式各样因缘的欣喜啊，才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境界。但是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啊，那是一个西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我们这一念零零绝绝的吉而常照，照而常吉的体性啊，跟阿弥陀佛的体性是无差别的。这个是我们成就净土的一个主要因素，叫自信功德力啊。所以偶一大师他到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会解释说，极乐世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是怎么成就呢？是怎么会有这些七宝十八功德水呢？就善力不可思议。第一个，你的自信功德力，你的内心当中那一念零零绝绝的本性本来具足这种功德啊，自信功德力，这是清因缘。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名号，名号功德力不可思议，还有弥陀本愿的加持，佛力不可思议啊，心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三力所成。这个天台中有一个叫体真子，就是我们刚开始啊修这个从假入空观啊，观我们这一念心啊，它的观心法门啊，观现前一念啊， 缘生无性当底即空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安住在这个空性，把心中的这些名言啊、这些戏论啊都停下来。这个时候你那个凝凝结结的佛性啊，就会有少分的相应。我们如果有这种体真子的经验啊，我们能够肯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句话，能够肯定，就是你把心中的名言啊，都这种戏论都停下来啊，摄用归体啊的时候啊，我们会发觉啊，我们跟佛陀的心啊，不像你过去所想的距离那么遥远啊。所以说呢，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呢，那是一种不二的境界啊。这个是藕益大师所要说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自性功德力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个是依体性来说的啊。那么这一段是偏重在这个体，这以下第三段呢是偏重在作用。看藕主的要解，实相不二，亦无不二啊。是故集体作义作证，作法作报，作智作他，乃至人说所说，人度所度，人信所信，人厌所厌，人持所持，人生所生，人战所战，无非实相正应之所应也。这段文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观念啊，我们要是不明白啊，你这个佛号在心中操作啊，那你就是处处障碍了啊。你这个道理明白啊，这个佛号在你的心中一操作啊，那是入不思议境的啊，入不思议境啊。我解释一下啊，我先消文再说他的道理啊。那么实相是不二，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体性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那是无差别的境界啊。但是随顺染净的因缘啊，就有很多的差别了，就作用来说呢，亦无不二，就是很多很多的差别啊，有十法界的差别啊。那么这个是业现前一念心性的体用。那么业的它的作用来说呢，现前一念心性呢，它业的作用呢，业着我们染净的不同啊，集体作义作证啊，现出个人的依报正报啊，每一个人各式各样的依报的国土正报的身心啊。那么现出法报二身，当然法报二身是业佛陀啊，佛陀的法身报身啊，我这作智作他，有自己的身心世界，他人的身心世界。乃至于现前一念心性呢，因为每一尊佛的愿力不同啊，有人说所说啊，人说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阿弥陀佛啊，这个都是两尊佛都是一直清净的法身，但是因为愿力的不同啊，就各式各样的因缘。人度所度啊，有人度的佛陀，所度的众生，人性所信啊，人性的我们一念心所信的一个净土法门。人厌所厌啊，人厌的是心厌之心啊，心求的心，厌离的厌啊，心厌之心，所厌的是极乐世界。人持所持啊，人持的是我们的三业，身口意三业，所持的是名号啊，这都是不离开一念心性。人生所生啊，人生的是心厌持名三之良，所生的是四种净土。人赞所赞啊，这个人赞的是释迦牟尼佛，所赞叹的是弥陀的一真庄严啊。那么这些呢，各式各样的差别啊，都是现前一念心性所显现，无非是实相正应之所应啊，不离开我们现前一念心性，那么随顺各式各样的因缘所表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一点呢是偏向于作用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一段的大观念呢、啊、再做一个整理一下啊。这个藕益大师呢，在我们了解这个极乐世界的 一正报一正二报之前啊，先了解到这个诸法实相。那么诸法实相的理解啊，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啊，我们可以分成体性跟作用这两个方向。这个古德讲一个偈颂说啊，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就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呢，是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这个十法界的各式各样的差别啊，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一念集而常照照而常起的这一念明了的心性啊，这法界圆融体它的会归处呢，作我一念心，就是我这一念的集照不二的心性，这是无差别的境界。但是我们不是老是安住在无差别，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造作因缘，所以说呢，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随顺个人的染净的因缘啊，就创造了很多很多差别的法界，每一个人各式各样的正报，各式各样的依报，各式各样的内心状态，这个就是因缘上的差别。那么现在我们所要关心的是它的作用，就是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念心性啊，在唯识学上说啊，它有两个主要功能啊。第一个它有易熟性，第二个它有等流性。这个易熟性跟等流性呢，我们可以从十二因缘来观察啊，无明言行，行言事，事言明舍，明舍言六入，六入言处，处言受，受言爱，爱言取，取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又被苦恼。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运作啊，此生故彼生啊，此有故彼有。这句话是怎么说呢？这个易熟性跟等流性啊，是说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取得一个贪烦恼去造一个罪业，那么这个贪烦恼就是无明，这是一个烦恼。当然我们这个烦恼一活动就是落入行，这是一个业力。那么你这个一直贪烦恼去造作一个牲口的业力啊，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果报体出现了，明舍六入出一种生老病死的果报出现，但这个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一种功能啊，易熟性。那么你不断的造作，烁烁现行都无惭愧，这个时候它有等流性啊，此有故彼有。在内心当中你一次一次的造作啊，它累积一次一次的功能，到临命终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就到这个铜床铁柱去受果报了。啊，那么反过来，比如说你今天忏悔啊，比如我对这个，你在这个一口气还没有结束之前啊，临命终之前啊，你忏悔了。你忏悔以后啊，你对这个你一直这样的烦恼去造这个罪业，祸业苦，这个相续开始忏悔，当然忏悔还是从烦恼开始下手啊，你喝得这个烦恼啊，思维他的过往，喝着他的烦恼，那么修不净观啊，修无常观啊，来对治这个烦恼的相续，哦，这个烦恼不活动了，这个时候呢，你内心的状态有变化了啊，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乃至生老病死灭，就是你那一个有得果报力量的那个业力啊，就在你的心中慢慢慢慢消失掉了，就消失掉了。所以我们讲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啊，心亡罪灭两即空，是则名为真忏悔。说这个罪业是你一念的烦恼活动才有罪业的，我们没有烦恼啊，身口所造的不叫罪业，一定要有烦恼的活动啊。 那么烦恼的驱动你的身口去造业力啊，就是罪从心起。所以说呢，这个罪业的根源啊，我们讲忏悔业障，怎么会有业障呢？身体跟嘴巴是不会造业力啊，它是有烦恼的驱动。所以这个追根究底啊，还是要去找这个对治烦恼。所以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好，你说你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这一部分的业被你忏清净的呢？就是你心境相应的时候，你这一念心跟你过去的境界，你所贪爱的境界一接触，这一部分的烦恼不活动了。你过去心境相应的时候有这个烦恼，你现在这个烦恼被你调伏了，这个时候呢，心若灭时罪亦亡。你过去所累积的这个业力啊，没有力量，没有得果报力量，因为这个恶念的相续被你破坏。那么心亡罪灭两谛空，逝者名为真忏。这个是真实的忏悔，这个真实的灭罪了。所以说当我们这一部分的烦恼还在，这一部分的业力一定在。那么这个观念就是说呢，我们祈求临命中的时候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不想在三界投胎，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的业力是趋向于极乐世界呢？就是在你的内心的状态当中，你的信愿持名的力量，那个等流力量是强过于你对三界的贪爱。就是说我们内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势力，强大的势力都有得果报的力量。当临命终的时候啊，增光交工啊，所有的势力，善的势力恶的势力都现前，各凭本事，看谁的势力大。那么当然这些都是你平常栽培你的啊。那么你要能够大愿往生呢，你一定是在佛堂当中啊，你栽培的信愿持名这个等流性是所有的势力里面，新的势力里面最强大的，最强大的。换句话说，我们想往生极乐世界，除了你栽培信愿持名以外，你还要对治你的三界的爱取烦恼，否则这两个势力都很大。那么如果我们对于三界的贪爱的势力强大，那就是强者先迁，现在三界得果报了啊。所以这句话呢，这句话是说明了我们这念心性随着染尽的因缘，当然这个因缘有强弱的不同啊，集体做依报正报，各式各样的因缘就从心性里面出现，就这样出现啊。所以说我们在栽培资粮的时候啊，一方面要栽培信愿持名啊，一方面要对治我们三界的烦恼，忏悔业障，使令三界的这种业力薄弱，使令这个净土的业力强大，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这整个这部经的体系。这段你要了解啊，你才知道怎么修行啊。这段我一大师真的这个观念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知道念佛干什么啊。嘴巴念佛啊，这个法门没有往内心的这个深处去回归啊。那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啊，你内心的这个对弥陀的皈依没有升起啊，你这个临命中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我们讲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你这一念心根本就从来没有皈依弥陀啊，怎么会变现弥陀的法一正庄严出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变体是非常重要的。好，你一定知道说这个世间上有很多的果报啊，有地狱的果报，有恶鬼的果报，有畜生的果报，有极乐世界，有天堂。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会到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个人到地狱去啊？这个都不是上帝的安排啊。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就是你平常栽培什么样的心情， 你内心当中的状态各式各样的不同，所以你命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业力去投胎啊。所以我们这段文啊，你明白以后，你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栽培往生的质量，从心地上去栽培，是这个意思。这段有没有问题？我们讲禅宗开悟啊，其实禅宗开悟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明白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叫开悟，就这个人有资格修行的。你不明白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你拜佛持咒啊，持戒啊，布施持戒啊，不能讲修行。为什么？因为在生命的本质当中，你要产生生命的真相啊，一定要先明白道理，佛者觉也。我们讲啊，人天长夜宇宙暗淡，谁其以光明。如果我们内心当中不能够真实明白到缘起的道理，是内心的迷雾，不能往这个地方回归啊，虽然你偶尔也会招一点善业，说这个人他不学佛，他不明白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他也是造善业吗？没错，他会依止这个善业暂时的到人间到天上得一个暂时的果报，如果这个善业强的话。但是就着整个生命的真相，这整个大方向呢，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力量，没有决定性的力量。这个人一定要等到他接触到佛法，明白这个道理，觉悟的这个道理，这个生命才真实有决定性的变化。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造善业以后堕落还是会造恶业，因为你这随业飘转，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想离苦得乐就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虽然我们的进步是缓慢的累积的，但是你这个大方向知道了，哦，我应该要好好的去消灭我心中的恶念，增长我心中的善念。那么这个时候，你整个生命大方向啊，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能够明白佛法的道理以后啊，这个时候的生命才有决定性的变化，应该是这样子的。